介紹和教會的邀請，今天呢有一個牧師和他翻譯。
那么再次回到母会了，那么心情非常激动啊！刚才在门口就碰到很熟悉的弟兄，然后进来又看到很熟悉的面孔，那么非常激动。所以说，但是呢，刚才没有刻意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请大家原谅，因为我心里不是很平静。那么 CGC 教教会，不好意思，
翻到嚟好激动啊，所以讲得好长吓。咁咧就话见到好多老朋友，仲冇机会打招呼。因为我心中非常激动。
CDC 教会是我跟慧娟啊，我们一家人属灵的家。那么是我和慧娟回应上帝呼召，把余生奉献给上帝的地方。
CBCGL 是我和慧娟师母啊属灵的家，亦都喺呢度奉献给神的地方。
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手把手的啊教我们如何侍奉神、侍奉上帝，也教会了我们许多啊那么生活中的道理。
弟兄姊妹唔净止咧，系同我哋连心一齐侍奉，亦都教咗我哋好多属灵嘅道理。
比如说如何教养子女啊，如何过讨上帝喜悦的婚姻生活啦、啊。
譬如点样教仔啦，点样过属灵嘅生活啦、啊，等等。
尤其是我啊，那么。没太有文化啊，那么经常做事犯错误，所以说呢，比如说啊，
尤其是我呢，我就冇乜文化，咁啊成日就做错事嘅啊。比如讲，
那么刚来教会的时候呢，我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说母亲节要给这个妈妈打电话，要请太太吃饭，还要给太太送花。
譬如咧，我啱嚟嘅时候咧，真系唔知道母亲节咧要同阿妈打个电话，又要请太太食饭，又要送花咁等等。
那么我在母亲节当时是没有任何表现。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周围弟兄姐妹的谆谆教导之下啊，
我喺母亲节乜都冇做嘅，后面大家咧就教我啦，
我就开始明白了说，说啊，母亲节要给妈妈打电话。要请太太吃饭，还要给太太送花
啊！咁咪我识啦，又要同阿妈打个电话，又要同太太食饭，又送花等等。
那么后来呢，太太就说了，她说饭店的饭呢又贵啊，又不好吃，还不健康，对不对？现在很重要。
后面我太太就话咧，饭店嗰啲饭咧又贵又唔健康。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呢就说不如在家吃，
不如我哋喺屋企食啦。
我想也挺对。那么听太太话永远不会错啊。
我谂系啱嘅，听老婆讲嘢冇错嘅。
然后这个吃饭的钱省了，
所以呢悭饭就食饭钱啦。
但是呢，那么但是花还是要送的
啊，仲系要送花嘅。
虽然咱自己我这个人比较土啊，但是呢，这个入乡还要随俗啊。
虽然我呢个人好乡土，但系入乡要随俗。
那么所以说一般我们家过母亲节的时候呢，是说在家里吃饭，然后呢给太太送花。
所以呢过母亲节呢，我就在屋企吃饭，再送花给太太。
那么就到了父亲节，那就一切全免啊。
父亲节呢就一切全免了啊，乜都唔使了。
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家比较会过啊，你们都说比较会过。那么连老美都说啊，这个在这个父亲节就是一个花小钱可以过的节日
啊，即唔净止我哋系咁，其实咧啲美国人都话咧，父亲节咧系花钱少过大节日嘅日子嚟嘅。
那么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呢，在北美啊，在北美，美国父亲节的消费大概只有母亲节消费的41%。
真系统计出嚟咧，喺美国咧啊，父亲节嘅消费咧，其实只有母亲节嘅41%啫。
一半都不到，
唔到一半添。
那么这种现象其实有一定道理啊，
其实有其中有道理嘅。
那么通常在家庭里呢，妈妈的付出非常大，
因为屋企咧母亲嘅付出好大。
那么尤其是养育儿女啦，操持家庭啦，
尤其是养仔女啦、持家啦等等。
那么难怪有些传道人会讲说，在人间最靠近上帝的爱啊，那么可能就是母亲对子女的爱了。
难怪有啲传道人话咧，喺地上最接近上帝嘅爱嘅咧，就系母亲嘅爱啦。
那么因为呢，母亲对孩子爱是最无私的，最无私的。
因为母亲对儿女嘅爱系最无私嘅。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做父亲也知道，说我们做父亲做弟兄的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深沉一点啊，深沉一点。
但我哋都知啊，做弟兄们表达爱嘅方式咧，系比较深沉一啲嘅。
那么通常呢会让孩子们觉得这个父亲的表达方式可能有时候觉得他好像不爱我，
所以有时仔女觉得哎好像老豆不是挺爱我的。
那么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爸对我很凶，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爸呢很恶的
比较苛刻啊，
又好苛刻的。
那么，但是等我做了父亲呢，那我就慢慢明白啊，那么开始体会父爱的含义。
但当我做了阿爸之后呢，我现在慢慢体会到我以前阿爸那个样了。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建立了人间的第一个家庭。
圣经话，上帝藉着亚当夏娃就创造了人间第一个家庭。
那么，家庭中父亲啊与子女的关系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父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家庭中的爱的表达也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爱。
但是很可惜啊，当亚当犯罪之后呢，那么不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坏，甚至连我们对上帝爱的理解的方式也产生了问题。
但是当他们犯罪了之后呢，不仅仅是我们与神的爱的隔绝了，同时呢家人之间的爱呢也都隔绝了。
那么我们的罪呢，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天父对我们的爱。
我们的罪使得我们不是很了解天父的爱。
那么因为圣经中描写了天父的慈爱啊，在某种程度上会颠覆我们，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刚才弟兄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在某种程度上会颠覆我们头脑中关于上帝慈爱的概念。
上帝爱其实会颠覆我们对爱的看法，尤其是今天读那段经文呢，有很多记录是会达到这个目的的。
那么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的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
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讲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记录。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个神迹里面的最后一个，
这个是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入面的最后一个神迹，
也是最令人震撼的一个，
也都是最令人震撼的一个。
因为耶稣把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喊了出来，
因为耶稣叫死了四日的那个拉撒路由坟墓中复活。
其实令人震惊的还不单单是这个神迹的本身，
令人震惊的不只是神迹的本身，
更令人震惊的是十一章开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尤其是十一章一开始读那段经文里面。
我下面把经文再读一遍，
我再读一次经文。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那么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作者在这里就刻意交代了耶稣与这个家庭的关系。
这段经文呢，很特别的记载了耶稣和这个家庭的关系。
他们是耶稣非常亲密的朋友，
他们是耶稣非常亲密的朋友来的。
比如说第二节，
比如说在一节，
他介绍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同埋用头发抹干那个人。
我们知道，虽然玛利亚用香膏魔主是发生在下面一章十二章，对不对？
所以香膏抹主这件事发生在记载下面那一章入面十二章那里。
但作者提前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是要刻意的强调说玛利亚和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
作者就提前提到这件事呢，是强调玛利亚和耶稣亲密的关系。
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马大和玛利亚托人给耶稣捎口信。
第三节讲到呢，这两个姊妹呢就报消息给耶稣，
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哇，耶稣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他就告诉我们说，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
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拉撒路就是耶稣所爱的人。
那么第五节更明确的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第五节就更清楚讲出耶稣爱马大妹子同埋拉撒路。
那么很明显，这个家庭不但是耶稣的好朋友，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反复告诉我们，耶稣爱他们。
这个家庭不只是耶稣的好朋友，更是耶稣爱他的。
但是在第六节却告诉我们说， 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但是第六节反而讲到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呢，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两日。
那么怎么会这样呢？
应该会怎么呢？
那么拉撒路是耶稣的好朋友，
拉撒路是耶稣好朋友啊。
他的两个姐姐托人找到耶稣，告诉拉撒路病了。
两个姐姐通报耶稣，他说他病了，
说拉撒路快要死了，
说他就快死了。
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周围的人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大医生。
周围的人都知道耶稣是大医生来的。
那么在第九章不久前，在第九章的时候呢，耶稣他刚刚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眼睛立刻好了，立刻医治了他。
之前第九章呢，刚刚讲到耶稣是一个生出来就瞎眼的人得着医治。
那么那个人与耶稣是素未平生，压根从来不认识。
那那个人呢，同耶稣根本不识的。
但耶稣立刻医治了他。
但耶稣即刻医好他。
但现在耶稣的朋友，他所爱的拉撒路病了。
但现在耶稣朋友拉撒路病了，
耶稣却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为什么耶稣还在那里住了两天呢？
想想看，如果你的好哥们得了重病，
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的好朋友得了重病，
你有办法去帮他，
你可以帮他的，
你会立刻去做你可以做的，对不对？
你可以立刻去做你能够帮他的地方。
但是耶稣在这里的反应好像这事跟他关系不大。
现在这个耶稣所做的好像跟他关系不是很深密。
那么拉撒路病了，我知道
了。好像说拉撒路病了，我知道
了。那然后该干什么接着干什么
做什么就做什么啦。
很不可思议，
很难想得通。
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消防员，
就好像一个救火员，
他的职责是从烈火里面救人，
他要在烈火中救人。
那么火灾发生后，他立刻从烈火中救出了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
就好像烈火之中呢，他即刻救了一个原来不识的人。
但是他对他邻居好哥们的呼求呢，他却无动于衷。
但是他邻居他的好弟兄的呼求呢，他一点都不听。
最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
最想不通的是什么呢？
耶稣是因为爱拉撒路和他们姐弟三人，才没有立刻答应马大和玛利亚的要求。
耶稣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那么原文中间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中间的连接词呢，它表达了一个于是的意思。
原来呢，第五第六节中间呢有一个连接词表示于是那个意思的。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么就说作者在第五第六节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以才没有答应马大和玛利亚的要求，立刻去医治拉撒路。
所以咁睇咧，第五、第六节其实要讲嘅意思咧，就系因为耶稣爱佢哋，所以听到拉撒路病啦，就冇去救佢。
那么中文和本的翻译虽然淡化了这一点，但是你仔细读的话，依然可以读得出来。
我哋中文圣经译本咧，虽然淡化咗少少，但系我哋仔细睇都睇得出嚟呢一点嘅。
那么所以这里耶稣的反应就不禁让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说
于是我们就立刻会问这个问题了，
耶稣真的爱他们吗？
耶稣真的爱他们吗？
如果真的爱他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如果真的话是什么爱呢？这些
那么也许有人会说了，他说没关系了，反正我们知道故事结局嘛，拉撒路复活了，对不对？
可能会有人说不紧要啦，总之拉撒路最后都复活啦，
就说明耶稣还是爱他们的，
所以耶稣就爱他咯。
但是这样说这种话的人，他忽略了两件事情。
但如果你这样想，就忽略了两件事。
第一件，
第一，
拉撒路死了，
拉撒路死了，
而且死透了，
而且死得很透啊。
他在病痛当中的折磨当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在病痛之中折磨之下付出最后一口气。
那么但说这话的人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讲这句话的人呢还是活着的。
耶稣有能力让拉撒路不死，
耶稣可以使拉撒路不死，
但他还是让拉撒路死了，
但是都是等他死了。
其实当我们刚才那种人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不是马大也不是玛利亚。
其实刚才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表示这个人呢不是马大也都不是玛利亚，
因为他没有亲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在痛苦中的病痛中的苦苦的挣扎，
因为这个人没看到拉撒路在病痛中的挣扎，
他也没有 亲手埋葬相依为命的弟弟，
也都没亲手埋葬这个弟弟。
那么当然了，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这个呢就叫做企图呢就讲嘢就风凉话来的。
那么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这个我们都可以明白到，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生活上一定是会发生的，
也的确发生过，
也都发生过的。
我们迫切为生命垂的亲人祷告，
因此我们迫切的为生命垂危的家人祷告，
但上帝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上帝呢没有垂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亲人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们亲人最后都是死了。
虽然我们是基督徒，
虽然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
但当拉撒路类似拉撒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多少会这样问，
但好像拉撒路这些事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问了，
说主啊你真的爱我吗？
主啊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呢？
如果你爱我们为什么不答应我们？
你爱我们为什么不答应我们的祈求呢？
不光我们在问这个问题，
不仅仅我们问，
类似的问题这段经文问了三次，
这段经文其实记载了三次问同样的问题。
第二十一节，
21节说，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第二次，
第二次呢，
32节，
32节，
玛利亚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玛利亚说，主啊你早点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了。
第36到37节，
36到37节，
周围的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他既然开了那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他说，到周围的犹太人说，你看这个人爱这个人何等的恳切，他既然医好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呢？
也就是说，主啊你若爱拉撒路为什么不早点来医治他？
意思就是说，主如果你爱拉撒路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这样他就可以不死，
那他就不死了。
马大和玛利亚也就不需要这样痛苦了，
马大玛利亚也都不需要这么痛苦了。
主啊你真的爱我们？
你真的爱我们吗？
被上帝爱到底意味着什么？
被上帝所爱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就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意味着两件事情。
上帝爱我们其实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件，
第一件呢，
上帝爱我们意味着上帝要使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第一件就是上帝爱我们呢，意味着上帝要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第二件，
第二呢，
上帝爱我们意味着上帝要使我们能够信靠他。
上帝爱我们呢，意味着上帝要使我们能够信靠他。
我们下面看第一点，
第一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耶稣为什么没有立刻动身去医治拉撒路，反而等了两天，直到拉撒路死了以后才去？
为什么耶稣不是即刻去动身，而等了两天才去呢？
我答案在第四节，
答案在第四节。
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就是在神儿子身上显明的荣耀。
那么换句话说，耶稣爱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并不意味着要立刻答应他们的请求。
换句话说，耶稣爱拉撒路和他两个姐姐呢，不是等于说即刻要答应他们的请求，
立刻去医治拉撒路，
要马上去医治他。
相反，耶稣爱他们却意味着在此时此刻要拒绝他们的祷告。
反而呢，耶稣爱他们呢，是拒绝，藉着拒绝他们的祈祷表达的。
因为这样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因为这样才彰显到神的荣耀。
我就不得不还要问下去，
我就不得不继续问了。
你说什么？上帝爱我们竟然意味着拒绝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样上帝可以得荣耀。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上帝爱你，意味着上帝拒绝了我们祈祷来显明神的荣耀，
那么这样的爱是不是太自私太冷酷？
这样的爱是不是太自私太冷酷呢？
什么是爱？
那个叫爱呢？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定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
甚至同一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也会对爱有不同的理解，
甚至同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小时候我就觉得，
小的时候我觉得呢，
被父母爱就意味着我的一切要求可以随时随地立刻得到满足。
我小的时候我觉得父母爱我呢，就是我一切的要求即刻得到满足。
那么长大成人自己也做了父母，
之后我大了自己都做了父母了，
我们就知道说孩子想要的不见得是他这个此时此刻最需要的。
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个时候他最想要最有用的东
西。满足孩子一切要求也许会害了他，
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有时反而害了他。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说，慢慢做父母就会觉得说，爱意味爱孩子意味着给孩子他最需要的。
做父母以为爱孩子是给小孩最需要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孩子此刻最需要的，
但是什么是小孩子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呢？
那么我们所爱的人此刻最需要什么？
我们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认知有限，
我们所知有限，
我们有的时候很难了解我们所爱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很难知道我们所爱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到底最需要什么，
甚至我们自己都无法肯定此刻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况且即使我能够知道啊，我所爱的人我的孩子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算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但是我的能力也有限，
但我能力有限，
我可能无法满足，
我也都没办法满足他们。
所以当我们爱对方爱孩子啊，试图把我们认为最需要的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的判断可能会出错，
所以我们认知有限，所以我们的判断呢可能是错的。
那么就像这段经文中的拉撒路，
就好像这段经文拉撒路，
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了，
他也许觉得此刻他最需要的是来自耶稣的立刻的医治，
他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最需要是耶稣立刻的医治。
那么马大和玛利亚也觉得此刻拉撒路最需要的是立刻摆脱病痛的折磨，
两个姐姐都可能觉得呢拉撒路最需要是摆脱病魔的邀请，
但显然耶稣不这样认为，
但耶稣不是这么看。
那么拉撒路一家此刻最需要什么？
那到底这家人最需要什么呢？
那么爱他们的耶稣认为此时他们最需要的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上帝的荣耀，
耶稣觉得这家人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上帝的荣耀。
那么一提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就会想起来圣经中里面提到对天堂的一些描写，
我们一提到上帝的荣耀这个主题就想到天堂上面的描写了，
到处是金碧辉煌
啊，到处金碧辉煌，
还有就是这个来自从中世纪开始，那么画家们在画这个圣徒的时候呢，头上有一个光环，对不对？
同埋啲中世纪嗰啲画家咧，就将啲圣徒嘅头咧都啊画咗几个圈咁啊，光圈啊。
那么在那么耶稣的头上光环更大一些
啊，耶稣光圈就更大啦，我都唔知啊。
那么当然这都是画家的想象啊，
当然呢都系画家嘅想象出嚟嘅。
那么这里所说的上帝的荣耀是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荣耀，
所以这里说上帝的荣耀是显然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荣耀。
第四节说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第四节说叫神的儿子因此而得荣耀，
也就是说耶稣爱拉撒路一家意味着让他们一家人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亦都话，亦都系咁讲，上帝爱拉撒，爱拉撒路咧，就系将神嘅荣耀显现喺耶稣基督嘅身上。
那么，什么叫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咩叫神嘅荣耀显现喺耶稣身上呢？
那么，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去四天了。
耶稣嚟到伯大尼嘅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咗四日啦。
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一种迷信的想看法。
嗰阵时犹太人咧有个迷信嘅谂法，
他们相信人死后呢，他的灵魂会徘徊在他尸体周围四天，周围三天，对不起。
啊，佢哋认为咧，一个人死咗咧，佢嘅灵魂咧会喺佢身体旁边周围徘徊三日，
那么一有机会就可以重新进入身体。
如果一有机会咧，可以重新入佢身体，
人就会活过来，
于是人咧就复活咗啦。
但四天之后，尸体就开始腐蚀分解。
但系四日之后咧，尸体就开始腐烂啦，
人就死透了。
嗰阵时咧就死透，
绝没有机会复活，
绝对冇机会复活啦。
除非上帝大能可以使他活过，
除非上帝嘅大能使佢复活。
所以说，当耶稣吩咐把挡在坟墓口那个石头搬开的时候，马大回答说：
所以耶稣叫佢哋将坟墓前嗰个石头拎开嘅时候呢，马大就讲咗一句话：
他说主啊，他现在必须臭了。
佢话主啊，而家呢时候佢一定系臭咗，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
因为死咗四日啦。
那么耶稣随后就吩咐人把堵在坟墓门口的石头挪开。
于是耶稣都是叫人将这嚿石头拎开的时候，
然后就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喊出来了，
就大声叫拉撒路出来。
我曾经在网上搜过啊，
我在网上搜寻过，
所有的关于描写这一段场景的那些画啊，那些中世纪开始那些画，那个图画里面，
我睇咗好多中世纪描写呢个场景嘅嗰啲画入边啦。
那么 画那个拉萨路坟墓里出来那个样子。
画这个拉萨路在坟墓出来那个样子
呢？那画那拉萨路的脸就黑着脸。
那样子面黑色的。
非常不爽。
好不高兴。
这样吗？那么当然了，那我就开始推测，我说为什么他一直都很不爽啊？
当然了，他一路病紧都是不舒服的啦。
那么我想是这样啊，我猜是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么拉萨路可能觉得说我在那边天堂待了四天，好好的，怎么你忽然又回来了？
可能呢，拉萨路话呢，我在天堂那边好多好多宝贝，咁而家叫我翻翻嚟。
但是啊，我是我自己想，但是我们要看哈，当我们想象一下，当人别人把拉萨路脸上那个盖上那个头巾摘开的时候，
当然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圣经话，当人将拉萨路的面巾拎开的时候，
拉萨路看到了谁？
拉萨路看到谁啊？
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对不对？
他看到耶稣基督，是吧？
他看到了爱他的耶稣基督，对不对？
他见到爱他的耶稣基督。
所以说四天前在病榻上的那个痛苦或者无助，现在就变成了喜悦。
所以四日之前的痛苦，现在这个时候转变成为喜悦了。
那么当马大和玛利亚看到拉萨路的时候，
当马大玛利亚看到拉萨路的时候，
那么如果之前啊，他们当时对耶稣基督的那些埋怨也好，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对吧？
所以如果以前对耶稣有没埋怨的那个时候，也就运气稳上了。
那么他们姐弟三人在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跟以前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三个人对耶稣认识的会完全改变。
如果之前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
如果以前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停留在头脑上的，
比如说二十七节，
譬如廿七节讲，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对耶稣话：“系啊，我信你系耶稣，系神嘅儿子，要将来临到世界嗰位。”
一样，在神学院说，这神学很正确。
神学院就会话佢嘅神学非常正确。
但是现在玛利亚、马大他们就更清清楚楚的明白，基督上帝的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经过这个事件呢，他们清清楚楚明白到底上帝的儿子是什么，
因为他经历了拯救，
意味着他们经历了拯救，
经历了上帝征服死亡的能力，
经历了上帝征服死亡的能力，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耶稣爱他们，
而一切都是基于耶稣爱他们。
所以说我会把第五节再读一遍，
所以我第五节我会再读一次。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
这里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并拉撒路。
所以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意味着认识经历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
所以看到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就是看到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还是会问，
但我们可能重要，
为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认识和经历耶稣基督大能，而不是其他的？
为什么我们是最需要经历耶稣的大能，但是不是其他的东西呢？
比如说健康、财富、地位，为什么不是
健康、财富、地位等等？为什么不是这些东西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这么说，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起初人和上帝的关系之间无比美好，
人和上帝的关系其实是无比美好的。起初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就感到会无比的平安和满足，
我们的灵魂深处应该会感到无限的平安满足。
但人堕落离开上帝之后，
但人堕落了离开上帝之后呢，
我们这就破坏了我们与上帝之间和谐亲密的关系，
就破坏了与上帝和合的和谐的关系。
那么我灵魂就会变得无比的空虚，
于是灵魂上就无比的空虚了。
于是我们就用不断用上帝之外的东西来填满这个空虚，
我们就想用上帝以外其他的东西来填满这个空虚。
比如说健康，
比如健康，
财富，
财富，
名声，
名声，
地位，
地位。
但这些东西带来的这个平安与满足呢，好像是你得到，又好像一会儿就没有了。
但是这些东西带来的平安和满足呢，好像有的好快就消失了。
你好像陷入一种惯性，说你好像抓住了，但是永远抓不到。
好像我们进入惯性到，好像捉到啲嘢啦，抓住啲嘢，但后面又冇咗。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呢？
因为我们被上帝所创造的灵魂有永恒性。
因为我哋 被上帝所造的灵魂呢是有永恒性
的。那么只有永恒的上帝他自己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
所以只有永恒的上帝才可以满足我们永恒的需要。
那么只有上帝他自己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
所以只有上帝是我们灵魂的归宿。
那么我以前的时候呢爱看武侠小说，
我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
不好好读书，
读书的，
所以说到今天还在读书，
所以现在还在读书，
头发白了还在读，
头发白了还要读，
那很惭愧啊，
很惭愧。
那么当时读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对这个童话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对童话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呢，就开始啊要陪女儿读一些童话故事。
但有了女儿之后呢，就要陪女儿读一些童话故事。
那么我发现有一个童话故事很有意思。
有一个童话故事很有意思。
他这样说，有一个小鹰。
他说有一只鹰仔。
然后呢，跟一群被鸭妈妈和领了抚养成人。
第一只鸭那就抚养成人，
抚养成鸭，
成为一只鸭。
那么他跟其他的鸭宝宝一起长大，
他同啲鸭仔一齐长大嘅。
那么他呢就很苦恼，
他有好苦恼。
第一，他苦恼自己跟别人长得不像；
第一，他同嗰啲鸭咧啲样都唔同；
第二，他苦恼说他自己不会游泳，怎么学也学不会；
第二咧，佢点学游水都唔识嘅。
那么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日呢，
当他的小伙伴们从悬崖上掉下去的时候，
佢嘅玩伴呢？在一个悬崖度跌咗落去嘅时候，
咁他就动身一跳，抓住了他的小伙伴。
于是佢飞落去咁啊，即刻咧捉住佢嘅朋友。
咁他就在天空中翱翔。
于是佢就喺天上飞啦，
因为他是鹰，
因为佢系鹰嚟嘅。
他的归宿是天空，
佢嘅归宿系天空。
那么我们同样如此，
我哋一样嘅。
只有当我们的灵魂遇到上帝。
只有我们的灵魂遇到上帝的时候，
被上帝的荣耀照亮的时候，
被上帝的荣耀照亮了，
我们灵魂深处的空虚就会得到满足，
我们灵魂深处的空虚才可以满足，
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生命的归宿，
才能满足到生命的归宿。
如果小鹰的归宿是天空，
如果这只鹰仔归宿是天空的话，
那么我们的归宿就是永恒的上帝，
我们的归宿是永恒的上帝。
所以健康、财富、名声、地位这些很好，
所以健康、财富、名声、地位这些都很好，
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内心深处最需要的还不是这些。
但我们内心深处所需要的不是这些，
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看到上帝他自己的荣耀。
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其实是看到上帝的荣耀，
就是认识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耶稣基督，
就是要认识这位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还会问说，上帝的荣耀是如何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有时我哋都会问啦，点解上帝嘅荣耀点样显喺耶稣身上呢？
第二十五节，耶稣对马大是这样说。
两节耶稣对马大系咁讲嘅，
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都在我。
大家都知道，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就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对不对？
原来意思其实就系我就系复活，我就系生命。
当然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
这个很庄严的宣告。
他宣告说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他讲到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对不对？他拥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他拥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但是我会说，
但我会这么讲，
这里不单单是在强调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具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这里不单只讲到耶稣是死亡，他复死亡的源头，有复活的能力，
他同时在预言他自己要复活，
亦都预言咗佢自己要复活。
复活是从哪里复活？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复活梗系从死里复活啦。
人如果不死，你谈什么复活？
如果唔死，点会有复活呢？
因为人只有死了才能复活，
所以只有死咗先至有复活呢件事。
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复活的时候，他同时在宣告他要先经历什么死亡。
所以当耶稣宣告话我是复活的时候，已经讲了暗示了他要经历了死亡。
所以当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同马大说你兄弟必定复活的时候，
马大的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马大他的回答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一定复活。
那么耶稣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耶稣即刻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其实在说，对马大说：“拉撒路虽然死了，但他会复活，不是在将来，而是在现在，对不对？”
其实他所讲的是拉撒路死咗啦，佢会复活，唔系喺将来，而系而家。
他不仅如此，耶稣其实在隐含的意思说，不仅如此，耶稣他自己还要去死。
其实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不止如此，而且也都隐含着耶稣自己都要去死。
耶稣的意思说他还要为马大、为玛利亚、为拉撒路他们从死里复活。
耶稣要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死同埋复活。
不但如此，耶稣还要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为历世历代属于上帝的百姓。
不止如此，其实耶稣也都为历世历代属于神的百姓，
为今天所有在座的，
为所有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为你也为我，
为你也为我，
为一切相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
为一切相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是一个只动动嘴皮子说他爱我们然后随意操控我们生死的上帝。
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只是得把口叫话爱我们，叫我们相信他而已。
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
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
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他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为了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为了告诉给我们一件事，
爱一切属于他的百姓，
爱我一切属于他的百姓。
他爱我们，
爱我们。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
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回到最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当我们埋怨或者怀疑这位上帝是否过于自私冷酷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实。
所以回到我们当初的问题，当我们埋怨上帝是不是那么自私那么冷酷的时候，千万不要记得忘记一件事，
是这位上帝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是这位上帝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的，
为我们死，
为我们而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复活。
第二点，
第二点，
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意味着上帝要使我们能够信靠他。
上帝爱我们也都意味着我们要信靠他。
这是在第十五节四十二节里面所告诉我们，
这里第十五节第四十二节都讲到这一点。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大家请看那个，
我就不读了，请大家看了
看他们经文。那么耶稣用这种方式来爱拉撒路，目的是为了使他的门徒们，对不对？按照经上十五节里面是他的门徒们，四十二节那些周围从耶路撒冷来那些人能够相信他。
耶稣这样做呢，根据十五节呢，就是为着啲门徒，根据四十二节呢，为着周围站着的人能够相信他，
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
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
第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又话，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耶稣就回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神的荣耀吗？”
那里讲到马大、玛利亚说耶稣说这个时候死了四天一定臭了，但是耶稣对他说：“马大、玛利亚，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你相信的话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信心就像一个管道，把上帝的爱和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连在一起。
所以信心好像一条管子，将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爱将我们连在一起。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稍微解释一下。
一提到上帝的爱，我们最先容易想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一讲到上帝爱，我们想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相信的不至死亡，反得永生。
那么上帝爱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所以上帝爱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透过信心，我们就得到永生。
透过信心，我们得着永生。
那但是什么是永生？
那什么永生呢？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讲讲
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同埋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就系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透过信心得到永生，是一个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
透过信心得着永生呢，其实系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嚟嘅。
我要请后面的弟兄帮我按一下那个 slide，
我请睇睇吓。
因为这个认识的过程有这个认识有一个清晰的对象，
那个认识呢还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就是独一的上帝，并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独一的上帝同埋佢差遣嚟嘅耶稣基督。
那么而且这个认识的内容有三点，
呢、这个认识嘅内容呢其实有三点。
第一个，上帝是谁？
第一，上帝是谁？是谁？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耶稣基督为我哋做了什么？
他要求我们今后怎样活？
他叫我们以后怎样活着。
而且在犹太人的语境里面，这个认识不单单是头脑当中的认知，
同时呢，在犹太人的语境里面呢，讲到认识的时候，不是只是理性上的知道。
我相信这点大家都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的教导非常好。
我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圣经中的永生就意味着一个什么？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所以上帝这里圣经讲到的永生，其实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就不断的加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不断加深。
因为我是学理工的，
我自己学理工科的。
大家知道理工男有一个特点，
学理工科的人有一个特点，
那么他愿意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
希望用很简单的东西来表达一些，
比如说公式，
譬如一些公式啦。
所以说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章第三节就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表达。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章三节就可以这样来看了。
那就是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爱我们，
就是上帝爱我们，
透过了信心，
透过了信心
我们就得了永生，对不对？
就得着永生了。
那么得永生就是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
得着永生就是不断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前面也讲过，
前面都讲过，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意味着他要把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给我们，
就将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给我们看。
而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而我们生命最需要的就是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意味着什么？要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
这样就意味着也都是不断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这样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章第三节的教导，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章三节的教导呢，
就进一步肯定了我们刚才对十一章这段经文的理解，
就进一步肯定了我们对十一章经文的了解。
所以我现在呢，最后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结束今天的正道。
下面呢，我用个真实的故事呢，同结束今天的正道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其实我是在我们教会第一次听到的。
这个故事其实我在这个教会第一次听到的。
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 William Borden。
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 William Borden。
他生长在芝加哥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他是在芝加哥一个很富有家庭中成长的。
1904年他高中毕业。
1904年高中毕业之后，
他将要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
他将要进入耶鲁大学。
上帝呼召他把一生奉献给上帝。
上帝呼召他，叫他一生奉献给上帝。
他就在父母给他的毕业礼物，
所以他就在父母所给他的毕业礼物上，
一本圣经的扉页上面，
就是一本圣经的第一页上面，
他就写下了第一句话，
他写了第一句话
No reserves，
就是 No reserves，
就是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那么耶鲁大学毕业之后，
耶鲁大学完毕业之后，
他逐渐清楚自己的侍奉方向，
他更清楚自己侍奉的方向，
就是向中国的回教徒传福音，
就向中国回教徒传福音。
那么他就在那本圣经的扉页上写下了第二句话，
所以又在第一页上写了第二句话
No retreat，
No retreat，
绝不后退，
绝不后退。
那么在他前往中国的甘肃宣教之前，
后来他就要去中国甘肃宣教，
他被内地会差遣，
在出发之前被内地会差遣，
派他去埃及学阿拉伯语，
要去派去埃及学阿拉伯文。
那么很不幸的是，他在埃及得了一种病叫脊髓脑膜炎。
但很不幸呢，他在埃及的时候得了一种病叫脊髓脑膜炎，
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没多久就离开人世，
那时候只有25岁，
死的时候只有25岁。
那么在他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呢，父母就发现他在去世前几天，William Borden 又在那本圣经上面又写下了第三句话。
当父母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发现了他死之前几天 William Borden 就在他那本圣经上也都写出第三句话
No regrets，
就是 No regrets，
永不后悔，
永不后悔。
那么这是当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
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见证。
伯伦可以说用中国人的话讲叫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吗？
波顿这个人的一生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虽然波顿他自己说永不后悔，
虽然他自己说永不后悔，
但我们还是会问，
我们仍然会问，
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做宣教士的一位年轻人，
一个奉献自己给上帝做宣教士的年轻人，
却一天真正的宣教事务都没有做过，
他连一天宣教士的事都没做过，
他连中国甘肃都没去过，
连中国甘肃要去的都没去过，
年纪轻轻就死了，
25岁就死了，
值吗？
值不值得呢？
那么 我就会想，当 Borden 在医院的病床上挣扎的时候，
我就咁谂啦。如果 Borden 喺医院嘅病床上挣扎嘅时候，
上帝在哪？
上帝喺边度啊？
上帝真的爱他？
上帝真的爱佢咩？
上帝真的爱他们一家？
真的爱佢一家人咩？
尤其他的父母怎么去面对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尤其是佢父母点样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嗰种嘅痛苦呢？
那么他们一家又如何理解上帝的爱？
咁一家人点样去理解上帝嘅爱呢？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
坦诚讲，我唔知啊。
那么最近几年，从中国大陆来北美读神学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来北美读神学的人就越来越多。
每年那个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会聚在一起有一个退休会。
每年夏天这些神学生会聚在一起有个退休会。
那么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已经毕业准备回国侍奉的同学们呢，会站在前面。
在退休会里面呢，要回去中国侍奉的人呢，会出来。
就介绍自己的背景了，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以后回国去哪。
同大家讲他的背景啊，同埋以后回去做乜嘢。
那么就在2014年五月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波士顿 Gordon Conwell 的神学院开的。
在2014年第一次这个会议在波士顿 Gordon Conwell 开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姐妹这样介绍自己。
其中一个年轻的姐妹呢，这样介绍我。
她说我来自中国的甘肃兰州。
她说我呢来自中国甘肃兰州，
就是当年这位 William Gordon 一直没去成的地方。
就是当年 William Borden 一路想去但没去成的地方。
他说感谢上帝，我要回到甘肃兰州的一间家庭教会服侍。
所以感谢上帝，我要回去兰州的一家家庭教会侍奉了。
就在那个时刻，
就在那时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点，
我似乎明白多了一点。
什么叫做上帝的爱？
那个上帝的爱呢？
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个上帝的爱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呢？
什么叫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耶稣基督？
那个上帝的爱使我们更加信靠耶稣基督呢？
上帝没有医治过的，
上帝没医治过波顿这个。
那么他短暂的生命和他的三句誓言，
他短暂的生命和那三句的话，
感动了无数的西方宣教士，
就感动了无数的西方宣教士。
他们来到中国，
他们来到中国，
就把福音带给了我们同胞，对不对？
就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那么正因为这些西方宣教士的付出，
因为这些西方宣教士的付出呢，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大家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
那么虽然啊，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敬拜，虽然我可以说Borden 想去兰州宣教没有去成，
所以虽然 Borden 当年想去兰州，想去甘肃没去成，
在100年后的今天，他的生命，他的三句话，
但是他的100年之后，他的生命和他那三句话，
依然可以感动来自甘肃兰州的这位姐妹，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兰州去完成保证没有完成的事业，
仍然可以感动由兰州来到美国读书的这个姊妹，读完之后受感动回去兰州去完成当年保证没有完成的任务。
所以这一切就让我看到上帝的爱，他爱保证和保证他们一家。
所以由这件事给我们看到上帝爱保证和保证的一家人。
虽然我们理解得晚了一点，
虽然我们是理解晚迟了一点，
那么但是今天这个爱显明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但这种爱已经显明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也显明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身上，
也都显明在每一位身上。
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于是就给我们看到上帝爱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更加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加信靠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
因为我们拯救的大能我们经历过了。
我们感谢上帝，
感谢神。
那么我们知道说我最后 close 啊，对不起，时间是长了一点
啊，今天我们翻译那个人讲得太迟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
也许不久前你刚刚埋葬了你的亲人，
可能不久之前你埋葬了你的亲人，
也许不久前你失去了你的工作，
或者你不久之前失去了你的工作，
也许你得了重病要忍受各种治疗的各种的痛苦，
或者你正得着重病忍受着治疗各种的痛苦。
我们恳切向上帝祷告，
我们恳切向上帝
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拯救，
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拯救。
我们信靠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
他2000年前曾经站在坟墓面前，坟墓前把拉萨路死了四天，拉萨路从坟墓里喊出来。
他2000年前曾经在坟墓之前叫拉萨路复活出来。
他今天可以做同样的事，
他今天都可以做同样
的。答应我的祷告，
答应我的祈祷。
但是我们也知道，
对，答应我的都知道，
很多时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很多时候这一类的事没发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痛苦，这些挣扎？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痛苦和挣扎呢？
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三个建议。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样东
西，就是说，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垂听我们的祈求的时候，
在当上帝没有照着我们的期望去成全我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
上帝他依然爱我们。
第一，上帝依然爱我们，
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
在这些过程之中，
或是在未来，
或者未来，
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也会更加的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点赞时可以更加信靠耶稣基督。
第二点，
第二，
虽然我们不清楚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上帝给我们遇到这些事，
但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因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就像马大和玛利亚，
就像马大玛利亚，
虽然他们不明白，
可以虽然他们不明白，
他们还是把他们的埋怨也好，他们的痛苦也好，他们的悲伤也好带到耶稣面前，
但是他仍将他的痛苦埋怨悲伤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拯救，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他的依靠和拯救。
第三点，
第三，
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会再一次被他的话挑战。
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再一次被耶稣基督所讲的也挑战了。
第25节，耶稣说：“
然后耶稣说，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你信这话吗？
你信不信这句话呢？
谢谢大家，
感谢神，
谢谢。
对，我们感谢讲台啊，陈光弟兄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看到这个爱。爱就是让人在，这是我学到的哈，今天在短暂必死的人生里面看到永恒上帝的荣耀哈，也因此在我们在黑暗中，在罪恶中间，我们能够学习信靠他，对我们的人生，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看见和指导，一个恩典。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是200首，主我来救你。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我们请招待到前面来，我们也收奉献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我们请你把奉献袋传给旁边的朋友们。
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尊贵脸。